第五十集，
洋人也是人。平定太平天国后，朝廷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曾国藩却没有放松下来，因为在曾国藩看来，中国还面对着一个比太平天国更危险的对手。什么对手呢？洋人。前面咱们说过，就在曾国藩全力以赴与太平天国争夺安庆之时，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京师，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曾国藩听到这一消息时，不禁下泪悲泣。这一年，也就是1860年九月初三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接恭亲王咨文，晋西栾舆已出巡热河，移分逼近京城仅20里。”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虽然最终决定不派兵北上勤王，但是曾国藩的悲怆是发自内心的。圆明园被焚后，曾国藩在日记里说：“接胡公宝信，至京城夜被逆夷拦入，殿垣亦被焚，伤痛之至，无可逾语。”咸丰十年1860年的11月30日，曾国藩在南方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北京条约》的具体条款，不觉是呜咽失声，老泪纵横。他说：“越之不觉呜咽，比之五湖乱华，气象更加难堪。”曾国藩认识到，洋人是比太平军更大也更为根本的祸患。他说：“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这出老戏中的常见角色，官逼民反，无代无知。那么洋人则是这片舞台之上新出现的事物。这些金发碧眼的家伙不同于历史上的匈奴和蒙古，他们穿着的不是肮脏的兽皮，而是笔挺的西服，他们乘坐的不是草原马，而是来去如风的舰船，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弓箭，而是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他们不是在草原遭遇雪灾时才南下，而是如潮水一样不停地拍打着中国脆弱的海岸线，随时可能再次淹没中国。怎么对付洋人？老祖宗并没有留下办法，因此一想到他们与太平军对抗之中的曾国藩就睡不着觉。他在日记中记载道：“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未之忧悸。”曾国藩的国际观最初和绝大多数帝国官僚并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天朝高高在上，外夷自应该俯首称臣。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到这场战争。他说：“英吉利使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速据张天讨，命大学士齐善往广东查办，乃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这段话说明 他完全是以传统的士大夫的眼光来看待此事。除了发现洋人船坚炮利这一点之外，没有看到他们与历史上其他蛮夷的任何区别。历史上中原王朝因为武力不济败给蛮夷，那是常见的事儿。比如明代对倭寇毫无办法，而清代全盛时也曾经遭遇乌兰布通之败，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曾国藩认为，如果中国整军精武全力与战，早晚会扳回一局。因此这次战争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中国有从根本上进行变革的任何必要。那么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曾国藩仍然认为，独治我朝则反百数政，皆以著有呈现，既备既降，未可轻易。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还对左宗棠说，与洋人不是不可一战，关键是选好将帅。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是因为将帅不行，所以失败了。这一次如果要罢和主战，必须有一批靠得住的将领。他说，一物国有藩局，不惜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昔在宣宗皇帝亦常切齿发愤，屡毁何意而主战守，足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众之援，折冲欲无之人以拟之。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这一次战争让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方武力的差距是极其悬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并没有举全国之力，特别是没有动用清朝视为根本的骑兵力量。那么这一次呢，森格林沁是朝中最能战的亲贵，所辖呢又是大清最精锐的满蒙骑兵部队，在洋人的军队面前仍然是如同以卵击石，败的是一塌糊涂。他说，大清王朝赖以立命的骑射之本被无情的动摇了。八里桥之战，清军集中优势骑兵向英法联军发动冲击，却在对手的枪炮打击下如同撞上了铜墙一般，马部队损失惨重，损失数千人，大溃而归。相比之下，英法军队的损失却微乎其微，死掉的仅5人。曾国藩发现，大清军队面对洋人的武装如同幼儿面对成年人，并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种差距并不是决心、勇气、良将帅所能弥补的。曾国藩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追刀之末。遇到事情喜欢深思，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他，开始日夜思考洋人的武装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大，那些神奇的西式武器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其次，这一次战争更让曾国藩发现，这些洋人不光是武器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蛮族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历史上的那些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京城，通常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而这些洋人却并不这样，他们虽然野蛮的焚烧和抢劫，但只是烧了皇帝的别墅，也就是没有太多政治含义的圆明园。而对于清王朝 统治权威的象征紫禁城，还有太庙、天坛等等地方，却没有动。这当然不是随机的选择了，而是有明确的含义。这说明洋人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所至一是通商，二是要清王朝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但是令曾国藩意外的是，外国人在结束战争之后立刻提出可以帮助清王朝镇压国内的太平天国，并且呢迅速付诸行动。沙俄赠予清方10000支来福枪及复舰和50门大口径大炮及炮弹。太平军攻打上海的时候，上海正式成立中外会防局，英法军队直接参与对太平军作战，其后帮助清政府收复宁波。后来英法等国又在华组成常胜军、常捷军、常安军等等混合部队，与湘军、淮军一起作战。这更是证明洋人确实想维持大清王朝的统治。后来曾国藩说，外国人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此大者而怨其小者。其实呢，在此之前，曾国藩通过一件小事已经感觉到这些洋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海关官员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是得继续进行。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那么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呢，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的收税。过了2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管理时收到的税款70余万两白银移交给清政府。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曾国藩的原文是这么说的：税收大增，政府善之。那么清政府事后呢，脑洞大开，竟然很高兴的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且写入与英美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10款，说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推行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戒，派人指驳船只，即分设福春、号船、塔表、望楼等事。从此开始由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以及总司海关税务之事，实际上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了。但是清朝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并非完全出于被动。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讨论海关改革事宜之时，威妥玛就曾经表示，如果能按外国制度越来越划一推行中国海关的改革，并不一定由英国人来管理。他说，中国尽可以雇用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 没想到呢，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时征数目呈报，并且以原来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为例，说他近3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后来，当英国人赫德来到北京，与恭亲王奕欣具体谈到海关改革的时候，恭亲王与赫德谈了一些中国官场上极为敏感的话题。恭亲王说：“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外国人将70多万关税交给清朝政府，这一举动让曾国藩大为意外。想不到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起码此举可以称为君子之行，所以后来他在信中曾经赞叹道：“咸丰3年，刘立川攻上海，至5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由交还70余万与监督吴道。”国藩长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后来，曾国藩又看到，西洋各国协助中国管理税关，联名有效，收到的税款居然比清朝收到的多2倍甚至3倍。他说：“即令户、镇、巡、汉，凡有领事官之处，皆我国另管官者一体稽查，一体呈验。”正税子税，叫我离京之科，则业以备之3职，再比故自谓仁至义尽矣。那么这些事情呢，让曾国藩认识到，这些洋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没有文化根基的蛮夷，他们有自己的独特信仰、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从此，曾国藩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英法两国素重信义，米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余中国者素称恭顺，这样等等的语言后来居然出现在曾国藩的文件当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湘淮军和西方人直接合作镇压太平天国，通过与戈登、赫德等人的直接交往，曾国藩发现这些洋鬼子虽然毛发浓重、相貌怪异，但是为人举止并不粗野，也有其原则和风度。比如戈登将军居然能做到公正严明，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的武器。特别是在拿下苏州之后，戈登因为李鸿章违背诺言杀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而大为愤怒。据说盛怒的戈登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后来戈登又拒绝接受朝廷的12000白银的赏金。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那么这件事情呢，让曾国藩对外国人的行事风格有了更深的了解。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首先他认识到，洋人的到来标志着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天或者说造物主的安排。他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这意思其实也就如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虽然曾国藩还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些洋人不可能如同历史上那些蛮夷一样被消灭或者是被驱逐，因此不能指望单纯以战争解决问题。后来在天津教案之中，李兴瑞等建议调鲍超等名将，不惜与西方列强一拼。曾国藩却说，各国不可促灭，诸将不可尝试，且为夷非匈奴今辽彼，天下后世必另有一段论断。将来有能制此敌者，然必内外疑心，困心横虑，未可轻率开信也。既然如此，那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必然积极主动的研究外情了。福建布政使徐继瑜在鸦片战争之后曾穷数年之力写成《营环志略》一书。这本书呢，按地理脉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及各种文明，并且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的做到了客观真实。因此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有些离经叛道，